성지 주당 소진 전하노 성지 벌도 영원 자성 로라 판시 성지 인도 바라쇼 祝福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从《金刚经》到，看一下，开始。那这家主要是，对空性的一种的了悟，了悟空性非常重要，这一件事情需要很深切的了解，不然世间很多种的哲学，很多思辨，很多种的学说，很多种的宗教信仰，很多这种身心的锻炼，所以以为是说另外一种的锻炼，就是另一个形式的一种的就思辨，有一些特异的文化或者是佛教里面的一些怎么讲呢，就这样子就是光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或许就是说对你的影响这些有限。佛法的上面空性的教法是不是通过这种做学问的方式，做学术的方式可以了解呢？是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了解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说的这种文字般若的这种了解。所以文字般若的了解需要费很多的功夫，去了解。你们有些人开着音频，开着那个，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有一点像就大家都不想走很多的弯路，浪费很多时间。当然有一些是必须下的功夫，有必须走的过程，但是说尽量身心呢融入到佛法当中比较重要。所以当然很多也是一种的因缘了，不是一个人，就是愿望很重要，但是其他的一些业和这种因缘呢也很重要。所以愿望呢，当然在这一世当中，如果你的对基于种种的因缘想要真正的实证空性的智慧，那这样的一些很有认为向往的心，所以知道这个很重要，那这样子那就是一定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说空性的教法这些，要想到说这个是对治，首先是对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空性的教法这样子，如果把它放作一种，看作一种客观的课题去研究，或者说大家有这么一些人去专门在研究去学，然后我也要因为佛教徒的名义来融入到这个群体里面，所以要去就是去做一些类似于他做什么我也做什么，然后为了就是好像大家都有共同的那种的 信仰共同的一些活动，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态的话，还是不够好。需要了解说这个可以解决我们生生世世以来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一直沦落于不同的这领域、不同的时间空间当中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呢，就是要解决的话，空性的智慧是就是第一位的。所以从就是结束一切的轮回的苦难，它的意义很大。如果你有足够的对现象思考的话，这个就是不是我们一般人时间呢，就得到一点高兴，失去一点难过，或者是相聚的时候高兴啊，分散的时候难过，生的时候开心，死的时候难过，有这种吗？这些其实是小事情，相比较于了解空性的话，然后说着世界性的这样那样的议题，当然就是，但是是一时的现象。所以说我们为了一些这样那样的挫折，这样那样的一些委屈，有些时候会流下眼泪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是这个不值得。但是了解空性啊，证悟空性，或者是了解空性的意义而流下眼泪的话，那是最正常不过的。所以我们是上一次的时候，上一次我们看哦，这上面有写的，所以我们就是说，般若的教法很重要，从一些比喻，从大小多少等等的来比喻，用须弥山、用恒河沙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做比喻，说这些气势间如此广大，这些那相比较它的重要性来讲的话，在这样的一些世界做这个行善呢、做功德，还没有就是了悟空性的智慧，这个原因是。漂泊的这个当中的相对的拥有这些，就是还是在轮回里面，是一个有漏的功德，有漏的福报，所以这个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们说相似的，般若实相般若，这里面，就是道文字是相似的，然后，即果或者说自性和果是这个。实相的，实相就是指的是实相般若，所以这个上面稍稍的了解一下以后，今天的内容，好像是在这里。须菩提，哦，观上王母，你关一下那个音频，因为大家可以听到你的声音。这样好一点了。须菩提，于意云何？这之前的那个读一下，一下子于意云何的话，二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如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名，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是以名字。如当奉持，一是名字是如当奉持，所以者何？ 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须菩提，欲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佛。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所以这个部分已经说了。然后今天杂音比较多，你尽量不要动那个上面的那个音那个麦克风，不然大家都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之后就是于意云何，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对，世尊说：须菩提，你是怎么想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是不是很多？须菩提说：微尘非常多。佛告诉须菩提：应当了知，所有微尘生意中并非存在，只是名字上假立的微尘。如来也已经说过，所谓的世界并非实有的世界，以不是世界的缘故，可以立名为世界。这个就是再一次呢，就是讲到，这个就是说七世间嘛，就是七世间的这种本质。因为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所谓的大和小。多和少，这些都是一些相对存在的概念，但是在我们一般的概念当中来讲，一说到某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自然产生一种对比性参照物，然后马上去给它一种的就是定义，然后给它一种的概念来诠释来认知，进而固化以后，好像这个是一种自信有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这些特质好像是真实不虚的，也有这样子。所以说基于这个呢，就是转化从空性的角度去了解，说其实实质上面呢，这些大和小是非常脆弱的概念，多和少也是如此。所以乃至于世间当中的就是细微和粗大也是如此。所以细微的这个事物当中呢，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说是科学界里面最权威的，就是物理学这些对于物质的认知嘛。那这样子在他们的一些研究里面，也会就是逐渐的走到一种的非常不能说诡异，但是没有办法去太多去判断和定义的一种现象当中。所以说我们所了解的科学的一些研究里面呢，就是说尤其是物理学上面的很多定义还是在找那种的微小的物质它以怎么样的方式存在运动，什么弦理论啊，这样的一些说法有吗？然后说其实在最小的这个物质里面 99.9% 还是多少多少，反正你就认为是一种的空间，并没有任何实有，但是觉得就是里面呢就是有一种的怎么讲呢，最细微的物质的一种的概念吧。但是有没有真实的看到呢？但是应该是没有的，但是它可以画出来某一种的可以用人粗大上面表达的一些图来表示这些成分。但是更进一步的像那种量子力学这些里面讲的话，那个就是更加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可思议也好，用传统的那种思维来讲已经是不可思议。所以你说我们经常原来是说对于心怎么样呢？这种唯心唯物的这种方法有吗？过去时候一再用这个变成一个普遍的教育的一种概念， 教育的用法，说那唯心和唯物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不以你的心智为转移的这种客体的存在就是唯物的这种观念嘛，就是物质它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不是以你的主观就是意志为转移的那种想法。所以说一说到很多就是说好像心怎么样的时候，人都不太相信心有那么大的能力，就是对你自己有对个人的这个身体和这些有掌控，你自己的思维以外，他对外界的物质乃至于对身体本身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有人有这种的看法。所以但是说那大部分人都因此来批判任何就是心灵的学说，或者是说主观的意志和能够达到的各种的这些能力啊，这些上面都有一种否定的一种的态度，否定的一种的就是态势，就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要从没有人否认说这个像量子力学这些是一种科学，如果是从哲学的角度怎么去看这个问题，说就是细微的物质它的存在是以这个主观的这种怎么样呢，心识的专注或者是观察者的引入而有差别，显和不显，存在和不存在。所以那这样子讲的时候已经颠覆了之前比如说一些社会运动啊，一些党派啊，都是以那种或者人生的道路啊，很多人都以为说唯物才是最究竟的最科学的最没有怎么讲的瑕疵的一种的思维，或者是一种的道路，一种的学问学术哲学。然后很多社会的安排啊，包括打压宗教，那些都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的热潮起来的否定的。但是如果进一步来讲，因为很多认识是不断在发展当中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说这一切原来的那些思考是或者是认定的觉得是千真万确的铁的事实的那些真理呢，其实也没有那么铁。发现说这些其实没有人，现在没有人否定这个量子力学的研究，因为很多都运用到很多的产品当中，很多它的特性的这些发现呢，这些上面呢，但是对于修行人，对于就是做学问的人，或者是各哲学修行的人，这些上面来讲的话，他应该从这个到底这个物质的真面目是什么，从这个角度去看。如果你使用一个产品呢，量子计算机这样的话，其实你不需要考虑那些或者是医疗的上面的用途啊这些。所以说我们在佛法当中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看到微尘这些色法，实际上面就是如果你无穷无尽的去分解，就是我们以前说把有形的物质粗大的可以就是二分四分八分这样分下去，或者说解开它的那种构成嘛，构造结构的一种的做法，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它最后找到就是每一个成分是有一个达到一个基本的元素以后，就是没有办法结构的一种的实体，微小的最极微的那种粒子也好，这些是不是存在。所以就是用这种的角度看佛法里面讲，就是说无方分的这个微尘，如果就是说所有的，如果从一般的当时肯定没有那种的先进的仪器，但是一般它是用一个空间粒子这种的概念在佛教法里面也有。所以说如果这个东西是有在一个空间的话，它必定会有一个就是有它的空间的一个位置，不然的话怎么能在空间呢，离开四面八方这样子你怎么存在呢？所以即使有这个面向的话，它应该不是就是怎么讲，就是如果有上下里外或者是左右这样子的话，它理论上面是可以就是结构的。所以说如果你找到一个实有的这种的真实不能被结构的，那这个在怎么讲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像是某一种的原先的传统的经典的物理学家比如说希望能够找到的那种的事实，但是最后越找越 比较困难，也不容易。最后就是找的这个概念，最后好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在更细微的层次，因为粗大的事物的呈现必定是依赖细微的，所以我们研究要粗大的话，要从细微的事物的研究来明白粗大的真相。这个就是一般的那些研究都是这种规律。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最后发现最细微的这些层次上面是跟心的引入有关系的，那这种的话就没有办法解释。那虽然我们不会说粗大的上面我们用意志来把一个东西移开啊，那个石头在那边我们移开，这样当然这些修行的成就者的故事里面呢，就是上天入地，就是说就从石头上面穿过去啊，留脚印啊、兽印啊这些比较就是这种的也有嘛。但是我们不讲这种个别的例子，就普遍来说，这个上面呢就是需要一种的解释。所以说如果是无方分的话，没有这个方分这样子，那你就是怎么样积小成大。如果是有这些面相的话，应该是可以解构的，所以它不存在，就是可以分解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又不能说它是最小的这种的实有存在。所以基本上无方分的这个例子和无方分的这种时间相应的，所以在不同的这些有不进步为是中观的这些看法上面有不同。但是从中观的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否定有任何实存的这种有自信有的这种任何物质也好，心灵也好，就是在这个层次上就是这样子。所以那这些显现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显现的就是因缘而生，没有一个事物不是靠他力贯带其他的因缘众因缘和合而暂时存在的一个显现。但是如果你要找任何事物的自性，都找不到任何实有的独立的自己，就但常依自主的，我们所说的自己能够自立的方式，依靠自己的方不靠他力而存在的或者是单一的，不是复合的，就这种的恒常的这样的现象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基本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否定的这种学说应该。当然历史上面有这种就是外道和佛教之间的一些辩论，但是依靠就是推理逻辑分析的话，还是能够就是这些分析是非常精辟的。然后那大的显现这些也是依靠这些堆积，或者是说依观待这样的依来而因缘而显现的这一切的所谓大千世界或者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以及从小到构成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没有任何实有，没有任何我们所说的空的时候，并没有否定它的显现，没有否定它的那种的因缘上面的这种的显现，而是说粗大上面再真实的本质上面，它没有如此真实的这种给我们给的画面感呢、概念呢，给我们眼耳鼻舌身，就是说能够感触的这种的真实呢，并不是一个它的自信的真实，并不是它的真面目，也可以说。因为我们所说的粗大上面的这个表现呢，要看它的本质嘛，就是说什么内因外缘，或者说什么就是说外向的话，还有就是内在的这种真相嘛，就所以外在的表现表和真实相这样。所以说从五官的这个粗大上对现象的执着，这个是我们平时都有很深的，因为我们平时不会说从本性上面去多太多的观察，我们只要实用可以生活，只要方便，只要觉得就好玩，这些就够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何必要观察这个它到底是不是自信有或者是无，那当然轮回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如果我们满足于这个粗大的显现呢，粗大的各种各样的显现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摆布于这种物质的迷乱当中， 迷乱显现的当中，我们也并不要求有更清醒的认识。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被各种的就是得失，被各种就是暂时的这样那样的呈现所迷惑。所以说如果要消除的话，就要需要认知细微的事物的真面目。所以细微处没有一个法可以安立为真实，所以破除也是另外一个从粗大上能够破除对现象的那种谬见真实执着的那种的习气，以及因此建立的很多痛苦苦乐的那种的执着。所以而且因此而造业，还会堕落下三趣，这些受的种种的苦，其实就是有点像就是故事里面演绎的，最后怎么讲呢，就是小孩子是为了那种玩具打架打的就是鼻青脸肿，或者是哭闹这样子，就是死去活来的话，大人觉得很奇怪，或者是觉得很没有必要，但虽然能理解小孩子的事情，但是就是觉得是很荒唐很可笑的一些行为。所以从就是本质上面看现象的一个人，去看相对当中的执着的那么深，而且没有任何观察的话，也是一样比较可笑的。所以在四百论里面说，若有微若有东方，必有东方分，即微若有分，如何是即微。所以其实另外一个话来讲的话，就是小的东西不可能无穷无尽的小下去，这个变成一个这是概念嘛，实体上面其实不可能。所以这根本上面就是名言当中、圣意当中这样说，圣意当中呢没有大小的差别，多少的这些数量的上的别差别，就是没有实有的，因此就是能减少对实有真实有的执着。这个有些好像就是做科学研究的人，最后学量子力学也有这种说法。这个虽然我没有亲自问到这些，但是据其他的人说，就是有些做学问做研究了以后呢，他们的世界观就是有很大的一些改变，原来的一些处事态度呀做事那些方法上面呢，因为学习了量子力学以后呢，就是有很大的触动，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乃至于藏地的一些老法师，他们接触西方科学以后，后来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人受了就是西方那种的传统的数理化的教育，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其实想要了解佛法，你可以先从了解量子力学这种的就是来学习，也是一件可能是比较熟门熟路的一条路，然后进而再来就是学习佛法这样子。然后须菩提，于意云何？于意云何？可以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佛也，世尊，不可以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非三十二相，是名三十二相。这个上一次我刚才前面的一个部分，我们也有提到三十二相。如来，对，但没关系，反正就是说，因为不仅仅是世俗的这种我们物理性的这些化学这些方面，就是这些数字上面的这些变化的一些有稀释的很多的规律，然后甚至很着迷，甚至觉得这像这些都有真实。像我们说的一些定义啊，很多那些包括时间啊、力啊这些上面，就是在特定的一个 物理环境下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呢，一些时空的概念又不一样，包括有些理论上面也有什么多少位的空间这些的差别嘛，十一位空间像这样的一些说的有，所以是说不仅是这些上面的这些差别，反而是修道当中，我们说学习佛法当中，我们又会放，就是说还没有彻底就是了解事项的情况下，又会经由学习佛法而建立另外一种的稳固，另外一种的执着，另外一种对就是执着一切的相的那种习惯是一脉相承。所以说我们会说对于佛的功德佛的这种色身的显现，这些上面有很大的很多的这种训练，有很多祈祷啊念诵啊然后赞美啊，然后讲到种种的不可思议的时候，以把它作为一种最美妙的一种的对境，然后去修。即便是这样子呢，应该还是说了解就是佛法的这个道路。之前不是也有讲，就是般若佛没有讲法呀，或者是般若即非这个就是释名般若，这样的前面也有讲到类似的，这里面也讲到说佛的种种的身相，因为我们受到很多恭敬心的训练，信心的这种培养，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任何佛的显现的相，如果你磕头的时候没有正着磕，稍稍歪的话，都觉得心里面很怎么讲呢？有愧疚心呢、啊。有些时候不仅是对于佛，对有些人对于所现的任何显现，人也好。鬼也好很多的话就是从来没有从这个空性的角度去思维过，是觉得全都是有，任何都是实有的一种的执着，真实有，然后真实有而产生很强烈的执着的心，因为有真实有和知识和知为真的这种的感受呢，产生很多种的这种情绪，或者是痛苦快乐取舍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就贪嗔的这种的范围里面，就是愿意进而贪，不愿意进而嗔，然后以此类推的出现很多种的这些状况。所以说三十二相以外，还有其实是在八十随行好然后佛的这种功德上面有讲到这种四无畏，也就是说正等觉无畏，漏勇尽无畏，说障法无畏，说出道无畏，就是意思是说佛有断正圆满的这种功德，对这个呢他没有什么这种就是畏惧或者是这些来表示出来他的这种的功德端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有些人间的话我们不能受批评，我们如果说你有无明啊贪嗔痴，他可能觉得我没有无明啊，我也没有那么贪啊，我也很少嗔啊，你才无明呢、啊、或者是有人的那种心里都是就是好言相劝不接受，良药苦苦也不太利于病，就是那种忠言再忠言也不要说逆耳的东西给我听，那种的心态，傲慢的心或者什么都有。所以以前不是像那个梁武帝碰到达摩祖师的时候说，是你这种心相上面的这种的做法上面的功德，就是实际上没有功德的时候他就不开心，乃至于就是好像就不欢而散。所以类似的，但是佛对于因为他的他其他的一些功德呢，就是对于这种就是说受业解惑，尤其是就是说其他众生的一些局限，我们不觉得说不了解空性有什么问题啊，但是说其实空性不了解的话有很大的一个局限，所以这一类的说法的那种就是有这种障碍，这些上面呢就是不会因为说卖面子给国王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要捧着其他的人，就是这种的状况。然后有些人可能说 要有问题要解决问题一样的，就是说，就像一些人有病的话，不一定他愿意吃药啊，他也不一定配合你治疗啊，所以类似的就是说佛讲这个戒定慧啊，这种圆满解决的这些道路的时候，也没有这种的畏惧也好，种种的这些障碍，所以类似的，其他的还有就是势力啊这些上面，就是说佛圆满的能够了解现象当中的应该是哪些是，就是对错呀、业果呀，谁有愿力，谁有性根，谁是锐根、利根、钝根，所以说说应该怎么去示道，怎么去帮助其他的众生啊，怎么去修这个让像散乱的人的话，如何去修机制这些，然后过去世的这个人结了什么样的一些缘分，现在是什么样的这些因缘，使他就是面临这样的这样那样的事情，所以说宿命的这些了解，以及现在今生的时候的一些未来的时候，就是预知未来，就是知道过去这些上面，所以怎么去改变这种的就是游漏的这种的状态，怎么去走一个漏尽的这个道路，所以得到一个成就，得过佛果，这些上面呢，就是佛就是心里面或者他的这种智慧呢，就是一目了然，或者是了然于胸，完全了解。所以即使这些等等等等，就是其他的就是十八不公种种的，但是这些呢也是一样，如果从这个名相上面来说，就是可以数出很多的这些功德，但是如果我们从说是不是这些是一种怎么讲呢，我们不是说执着的时候执着有执着实有执着就是没有空这样的两种嘛，就是知空知实这些，要远离这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从这种执着实有的这些解除这些执着实有的角度来讲，所以这些种种的，这里面当然只讲到三十二相，说到三十二相的这种的功德啊，身相上面的这种的功德，其实即非三十二相，是名三十二相。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修道本身，最终像上一次也提到的说，到了河彼岸的时候，就不能再继续扛着船，要就是拖着船去前行一样。对于修道本身，它是特定的这种，这道上的解惑，文字，所以不把它执为这种的像执着佛的这个色相。了解这种的色身的这种的执着一样，其实这个在有讲的，就是说，色法的功德是从缘起的角度来讲，然后是因为法身的这个成就而，就是或者说这么说吧，色身的设立和法身的设立，这样讲的话，就是因为正的法身设立。是法身的这种智慧，所以才会有这种色身的设立。所以说，如果设立法设立这样和这种身体的设立讲的话，因为是法设立而产生了色设立，不是色设立产生了法设立，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表象上面的这种上面把它看作是究竟的，而忘了说就是空性的智慧才是真正的这种我们需要通达的实证的，不能只是说家里摆一个很，就是很好的恭敬的这种佛像，然后就是不学习，不认真的去学习。即便是家里面有咒语念诵，有佛像在供，有佛经，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没有佛法，经验当中、实证当中没有佛法的话，你还是会迷信呢，还是会就是怎么讲呢？颠倒这个认识呀、见解呀、这些错乱呢，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这里《般若波罗八千颂》云：“得色身者，并非善事， 得法身者乃为善事。大盘波罗波罗蜜多经中云，一切如来因正等觉，不可以以色身见。夫如来者即是法身。善男子，如来法身即是诸法真如法界。然后华严经，华严经里面说，诸佛法身不可，诸佛法身不可思议，无色无形无影像。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的内容。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佛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数身体和生命做大布施，功德当然非常殊胜。但如果有人念诵受持金刚经，甚至只受持四句偈颂为别人解说，此功德较前功德更为殊胜。所以这个举的一个例子是说，以这个恒河沙数的身体和生命作为大布施。恒河沙数之前我们不是讲了这个这个就是说一个不可思议的这种数量级的生命。之前有时候说七宝做布施呀，或者是用其他的种种，就是以那种就是物质的东西来做布施，这些里面有讲到。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以身体做布施，当然身体的布施是最困难的。如果有些曾经我们有讲，就是说大多数人呢，对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就是现在的社会，当然有时候以前不是有人说上半辈子用身体卖命的去赚钱，然后下辈子呢就是用下半辈子用钱来卖命，卖这个赎回这个身体来。所以有点像把身体搞坏了，然后再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就是稍稍修复一下身体，这样的那种做法。还有一些就是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或者有些人不惜自己的生命，说为了财的话可以舍生命，然后铤而走险，做很多危害自己和别人的事情，因为生命生意失败可以自杀这些。那这也有这种人，但是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如果心智正常，就像很多需要判死刑的人呢，这些监牢里面的人，他们愿意就是倾尽所有的方式来从地狱，就是从那个监狱里面出来。如果大多数我相信，就是如果那里有1000个人的话，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如果要就是受死刑的话，可能他们还是很愿意说以他们的拥有的这些任何身外之物去换自己的这个寿命生命。所以就是说从身体身外的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身体最主要。然后什么以前也有这样的，就是身体是什么什么怎么，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身体是最主要的这个基础嘛，有这种说法嘛。所以类似的，就是如果从身体的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头颅是最珍贵的，因为头颅决定着整个生命。如果说以前的一些刑法处罚上面有一些有这种比如鞭刑有用鞭子来抽的，或者是乃至于就是你如果 做了很严重的这些罪行的话，在很多国家都有的，其实传统当中的一些这些刑罚那些很恐怖的有一些，但是最恐怖也莫过于就是斩头啊这一类的恐怖。有些人认为是说好像手脚或者手指头断掉的那种的，那也很残忍，是没错。但是手指头断掉和头颅断掉哪一个残忍？当然头颅断掉残忍。所以就是类似的，就是如果相比较的话，舍这个生命的话，就是最困难的，不是这个生命。所以说，当然我们也前讲到说，佛，在一处舍这个身体啊，舍这个头颅呀，很多很多次，就不可思议的这种的，现身就是利众的这种慈悲心呢、啊，所以，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说，曾经在那个瓦拉纳西那个鹿野苑那边，就是有国王啊，就是名叫月光国王，然后乐善好施，但是后来有一位就是婆罗门呢，就是来了以后跟他说，你不食身外之物不是最佳的布施，最上等的上就是最好的布施是身体肉身的布施，那这样子，所以说但是这个也是佛的过去式嘛，就是这样子讲的。所以讲了，在那一棵地方一棵树下面，就是他已经布施过999次，就是这一次再布施就是1000次，他不是没有做过布施，这种肉身的布施做过很多。哦，这位居士再关一下你的那个音频 ASDSiPhone 这个，你尽量不要动那个话筒，动话筒的话不断的有这个声音传进来。可能对，现在就很好了，不要动。是一个那个红色就对了，变成绿色的话，其他人都可以听到所有的声音。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呢，这位居士，你刚才那个关了就不要动了，又开又关，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声音。所以我们说的这个里面呢，乃至受持四句偈当，为他人说其福甚多，这上面就是说这个福的很多。如果就是有更多的这种的福的，但是一般也有另外的有一些人想，那就是说，受持四句，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为他人说四句的话，其实很轻松嘛。那如果断头颅这样的话，而且是恒河沙数的话，那得多痛苦多不容易啊。那是不是说四句就是如此重要？这个上面呢也有不同的一些理解，就是意思是说，一个方面就在是在强调这个是般若的教法，讲空性的这种教法，它的本身哪怕是就是说听到空性的这种名字啊，缘起性空的名字都能够撼动轮回，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它因为是根本对治无明烦恼的这种烦恼的这种根，所以说它的功德大，这意思。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啊，那就是我布施恒河沙数的这种的身体做布施，还不如就是自己念诵四句或者念一遍金刚经，就是很轻松。那这样子， 但是这个上面也有说，就是一个是自己应该说这个好像看起来是不成比例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你仅仅是念诵受持和为人说这个四句的话，是不是就是有圆满的这样的受持呢？这个上面更进一步说，就是说以前我们不是有那种叫什么持闻不持意，持意不持闻，为临会而持，错谬而持，颠倒就是而持这种嘛。所以类似的就是说有一些是文字上面是这样说的，但是应该更进一步的理解，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基于某一种的体验，把这个寄送呢进而融入到一些见解和融入到境界当中的一些来，就是读诵和受持。受持里面尤其是受和持的话，那应该是就是实修的这种的当中完成的，听闻然后受持这样子的。那之后呢，就是为人做解说的时候，那也就是已经是从理上明白了，从境界上面也有一定的证悟，所以明白这种般若空性的真意在体验上面，就是我们所有坚信的这种智慧。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最圆满的一种方式。那其他的，比如说一般所说的，就是抄诵啊、抄写啊、读诵啊、奉诵啊，就是一起念诵或者是自己默念这些，如理作意啊，那这些当然当中去思维，这些当然有很大的功德，这些也是如此。但是就是说字面上看上去，它并没有指出来说，就是完整的内容，说应该以什么样的叫读诵受持，那就是受持和演说这种的。就是有这种的传统的一些解释上面说，心相和真实的两种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应该是，不仅仅是有苦无心的读一遍这样子，但是是真实的这种受持。所以这样真实受持当中，当然就是说，人法俱无啊，这样子的一种的通达。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甚解意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昔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所以这时候，须菩提听到此经的此经以及功德，深深了悟了此经的密意，涕泪俱下，对佛陈言：“世尊，太稀有了！你所说的如此意义深妙的经典，我从见到得慧眼以来，从未听闻过如此殊胜的法要。”所以这个上面呢，也有就是一个解释，是从自利而希弃，就是高兴，就是因为了解了空性而就欢喜当中的这种高兴而弃。另外一个是利他的这种悲心，就是还有很多众生不明白，所以因此而就是利他悲弃。自利希弃，利他悲弃这种方面。所以说听闻到此经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后，了悟诸法实相，通达空性，远离一切虚妄之相，内心深处呢升起极大的欢喜心，即息而弃。这个呢像是说具有这个听空性的这种就是立根的这个人呢，就凡夫 听到空性的叫法一样，就是入中论里面讲，若有若一生未闻空性，内心舒舒发欢喜，有喜引身泪流注，周身毛孔自竖动，自动竖，就是说是汗毛竖细，泪如涌泉，就是这种意思，就是因为闻到空性的叫法，本来这个是凡夫，但是因为跟空性的叫法相应，然后内心呢一下子就是了解了原来如此，这样子就是一切烦恼好像就是跑到了脑后，或者说一切云雾消散了一样，就非常的欢喜内心当中。另外就是说，无始以来流转轮回，今日才蒙佛，就是才以佛的这种恩德呢，闻得此书生的法要，虽自清醒，但还有就是老母有亲呢，在三界的祸灾当中还没有通达此理，还为贪嗔痴所束缚，所以无边轮回当中的这种苦海当中，就是沉浮，然后无有，这好像就没有尽头一样，还在轮回当中，因此而就是悲心而落泪。是用这个，这些都是传统的一些经，这个大的解释的里面有的，然后佛子行，里面说，无始来始慈我者，如母若苦自何乐？如是未度无边众，发菩提心是佛子行，就是意思说，想到这种他力。然后因此啊，就是内心当中呢，就是有一种的悲切。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那不是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嘛，那从视线上面它是一个这种声闻缘觉这种的这个阿罗汉，成就阿罗汉的正量的人，所以他听到这种空性的教法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产生很大的触动，然后就是悲泣这样子。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有今天也有居士在问说，空性呢，大乘佛教的空性呢，这些和小乘佛教的空性这些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这样子就是说，小乘佛教里面呢，主要是说无我的教法为主，然后在这些当中呢，虽然也有讲到，就是说人无我和类似于其他的这种的法无我的某一些成分的这种某一种程度的一些修行，某一种程度的概念是有的，声闻和缘觉也有一定的差别，有一些差别，但是这个上面呢，就是有点像，就是在二转法轮里面没有说清楚的，在三转法轮里面就隐含的部分呢，是显示出来了一样的。在初转法轮里面呢，没有就是讲明白到清楚的呢，在二转法轮里面就讲得更清楚。所以说，类似的就是说，就是说，净光明、实光明、二转、三转法轮，这个差别有。除此之外，是说，人无我的修行和人法俱无的这个专门针对的也有差别。所以有些时候是因为五蕴只为我的这种针对这种的问题的一种修行，有些是说五蕴是我是五蕴的主人这种的，有诚意自主的那种的倾向性，尤其是以前就是从外道当中啊，其他哲学宗派里面来的那种有神论的那些里面，会有这种倾向比较重，所以针对于那些针对性的一种的修行。所以说从空的这种修行上面也有差别，所以说如果说空性也证的小乘大乘都如果一样的话，当然不一样，但是如果一样的话，那声闻缘觉菩萨的这种的当中导致什么他们显现的不一样，如果说只是说显现不一样，那就是导致他们显现不一样的这个 根源在哪里。所以本质上面说，我们说就是富贵资粮的这种的积累的差别。所以声闻缘觉，这声闻乘的这个层次上面说积累的这种资粮呢，就是说是多少世，也许十几世、十六世这样子。那缘觉的话，一些小界、中界、大界当中的就是百界，就是这种的小的。在这个大乘的这些里面有这样的，就是积累了这个三千的这种不是三大二僧七劫的这种的。所以这些上面的积累的前前后后的这种就福慧的这些根上面也有差别。所以说在这里面说我曾经得到慧眼的时候，这个讲的就是这种人无我的这种慧眼。这个我们不是为什么在这里分了这讲空性的，但是说我相、人相、众生和受者相嘛，就是在这里前期的两种就是破了烦恼，所以叫人相、我相、人相。然后破了这种所知的障碍的时候，就众生和受者相。所以在我们说涅槃的时候也分了这种就带着色身的这种罗汉，证得罗汉的境界呢，就是有余的这种涅槃，然后离开这个色身以后寂灭的这种就是无余的涅槃，然后就是无助的涅槃，这讲的是这种菩萨道直至成佛的这种就是说这个无助是说不住于轮回，不住于轮回的这种烦恼，所谓这种现象当中，也不住于涅槃的寂静和安乐这种当中，所以说无助的这些功德因悲智的这种圆满而成就了这种超越的智慧。所以说大悲故不舍这个轮回，因为智慧故呢，就是或者说因为大悲故呢不住涅槃，因为智慧故呢就是不堕轮回。所以菩萨真的是这种。小乘里面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一样，他们是那我们这里引用一个这个就是宣说二谛经里面说，经说深缘微无我，如从十界力内空，就是然后说声闻所证的空性如牛涕印记中的水，菩萨所证的空性如大海之水广大。就是这个虫洞和这个空间虚空一样，或者是牛涕里面的水和这个大海一样的这种差别来说，他们所证的这种的智慧的差别。所以我这无我和这个空性的这些证悟的差别。然后世尊，若复有人闻得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说须菩提说，如果有人听到此经，升起极其清净的信心，既能证悟诸法实相，应该知道此人已经真正获得了最殊胜稀有的成就。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所说的这个信心的非常重要。我其实不太不会太相信说一个人怎么讲呢，没有一种的信心的这种状况。这个信心的程度我们之前也讲了，因为就是说对法的相应的这个程度吧，就是对法的相应的程度而产生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就清净易乐生解不退转的这些信心，上面非常的重要。 如果只是纯粹的去是做学问的那种程度的话，估计是非常漫长的一个道路，非常漫长的一个道路。尽管希望就是这是快速的道路，但是其实它不是最快速的道路。那做学问那个是不是一点都不重要？不是，这个都重要。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学很多？但是要兼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理论部分，一个是实修的部分的一种的结合。同时呢，就是说在修行的途中呢，理论的引导和对于这个教法内容的一种的相应的这个程度，因为信心而相应的这个上面的有差别了。所以是得信心，有具信心者得加持，离疑惑者所愿成，一样的就是诚信的这个，不论你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就质量上面，如果你敷衍了事的话，或者说你就是很外观的、外围的这种的话，不是入木三分的话，很多东西做起来都是比较表面功夫。或者说，即便你知道，但没有证的，是就这个差别，知和证的这个差别。因为这个跟信心的这个差别也有关系，但是说长期的熏习知的话，慢慢慢慢也会正，就是但是这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对物质有错误的认识的话，或许我们不一定喜欢空性的叫法，或者证悟空性不是那么有兴趣，还不如就是给你吃一顿饭呢，或者是给你一大把钱财啊，或者是给你黄金的什么东西啊，或者是给你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什么样的局长啊，什么什么处长啊，或者是省长，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名字，或许你觉得更加珍惜那个，完全忘乎所以，就完全就不在乎其他的。但是真正稀有的应该是内证的这种法，而不是外面的名头啊，就是得到种种的，就是财富呀、朋友啊、名声啊，或者是这些，其实就是水上的气泡一样，没有任何太大的长久的意义。但是一般的人不会这样想的，就是或许就是真正让你选的时候，这边是100万，那边有一个法师，就是给你完整的一个说，能够让你明白空性这样子的话，估计就是空性以后再说吧，我先用这些钱财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世俗当中可以理解，但是说我们应该有一种的认识，说比这些其实更重要，这个《金刚经》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说就是不要说这些世俗当中的，连地球上一切的财富给你都没有那个，之前我们所说的如恒河沙数的种种的这些气泡做，这些布施种种的这些上面的差别。所以说《华严经》里面有信为道源，功德母，张扬一切诸善根，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在刚才说的莲花生大师讲的，具信心，具坚信的得加持，离疑惑者所愿成。所以说，或许同样一种的道理，就是你很有信心的一个师父说出来的，上师说出来的，和你不喜欢的一个敌人，你最不喜欢的一个人，他在说的话，那肯定是就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应该对上师、对法友这些都有尊敬的心，有这种心的情况下，就是接受法的话才有意义。所以以前我们在听法的基本的这些功，就是基本的利益也好，最基本的这种，怎么讲呢？修行的一些操守也好，或者是说，礼数也好，这样的时候都有嘛。坐于几地下。息事甘露饮雨，专心听法，就这类的，或者是自己当做一种的静静的，听闻的心，就像好像就是一个病痛的人得到了甘露药法，妙药， 然后应该说这个就是完全可以治疗这个疾病，那么我就很欢喜的去吃这个。所以说是做医箱，就是自己做病人箱，然后药叫法做药箱，然后治疗做精进这种的箱，就这种的，还是很重要。所以之前有心里面有这种这样那样的一些障垢的话，就是发气三过五垢六就是五垢是吧？六不迟就这种的，六垢五不迟就这种的，腹气漏气肚气这种的，然后这些偶尔你们听课的时候也要常常的去回忆到这些内容，然后用得到，然后傲慢无真心不求法。外三内受皮炎这些六功，这些还有刚才讲的持文不持意，持意不持文，为灵慧而持，聪明而持，颠倒这些上面也要想，所以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了解。然后尤其是具体内容上面空性的真真正正的，就是言传的时候也要意会，身心有一种的就是清净心恭敬心都在，那这样的话也能容易证悟。就是如果总是散漫的心，总是一种怎么讲呢，没有那种开放的状态，也没有什么慈悲心，也没有利他的心，那样的话就石头上面倒多少的水的话也不会滋润这个石头一样，也很困难的。世尊，是实相者即非实相，是故如来说明为名为实相。世尊，在实相，实相在圣意中即不是相，因而如来说在名言中加名为实相。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超越这些。就无智亦无德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冥想当中对特定的一种的实有的执着实执空执这些问题，我们以前已经说了很多，所以就是这种。所以在龙树菩萨的出世赞当中也说，诸实同幻化，然后是世尊的亲自说的这种的法，所以说远比所就是说彼所缘也而决定同幻世。所以这个上面呢所以就如果有相状无相状看作是是这种的，这有变堕入两边的这个危险一样，就是实质空质的这种的危险一样，有相状是真的，无相状是真的，这样子离二边，离二边什么呢？就是实质空质的两边的话，才是这种我们这里讲的这种究竟。所以，所以说《般若大般若经》当中说，大菩萨心持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诸法皆无相，无有意念，无有作意。中论当中第五品当中说，智浅智者见诸法若有若有若无相，则不能见灭见安稳安隐法。然后另外就四般论里面这用就是，于夫妄见分别为空等为常，智者一世间也不见此意。就意思是说，凡夫呢就是说说空，但是还是在执为这种的，即便是讲到空的时候，又把空呢看作是这种对空呢持产生之空执的这种的常法的这种的这种习气。然后圣者呢就是在俗中呢 就是也没有见到这种长法，就是看起来很多显现好像是像山河大地这种宇宙的时候，其实他看的时候，其实一切都如梦如幻的。就是甚者呢，在相对的世界当中，在这种一切都幻现如此真实的时候，并没有被他迷惑。那凡夫呢，就是哪怕是讲很多这个不是真的，那个不是真的时候，还是把它指为真实的。就这种，所以说生灭长短一一来去这些上面的一些意思，就是很深入的要做一些了解，这个很重要。然后入中论里面说，若有色无色，有为无为法，如是一切法有彼性离空，得变无碍等，是为自相空。所以这个还有就是这个上面就是若有若无色，就是若有色无色，有为无为，一切如是一切法有彼性离空。也就是说它是自性的空，这些诸法自性空呀，这些显现，然后因此变得无碍，就是无碍等无性。因此就是并没有变成任何挂碍，或者是变成这种这些障碍，是有的这种的障碍，因为无心无自性的缘故。然后另外就是说以息空性，我看以息空性心究彼空性时，若复究空智，应成无穷过。这是在入心论的智慧品里面呢，就是物则所息空，理智无所依，无依故不生，说此即涅槃。如果这是一个是说以空以分辨辨析这个空性呢，就是智慧，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用这种观察分析的方式去观察一切法是空性的时候，然后再来说这个能观察的这个能所的能观察的这个心是，它是也是不是空性的？那所观察的对境是空性的，能观察的对境，那进一步又如果说就是如果有能所的这样子，从反过来说，从能的这个角度复观，究空智，因成无穷过，所以就是它变成一种的。无穷无尽的一个循环，就是能所的这个是追查的这种的，就前后的念的限期啊，这样的追的话，往前追也是无穷尽的。如果说随时随刻升起的这个往下推的话，也是无穷尽的。所以这个，然后说分析就是尽为空，则能分析的这个无。能分析的这个心呢，就是没有对境没有所依的缘故呢，就是因而没有就是实有产生，这个说的就是涅槃。所以说能所不存，所不实存的话，能也如是，就是说就这个后面讲的就是这个无明所息空，理智无所依。就是说因为能所是需要相依的嘛，就是没有能所的话，没有对境的话，就是主没有客观世界，比如说那主观世界怎么单独去说那是主观世界的案例，如果离于客的话，就主怎么成立。就是类似的说，就是尽为空性的话，能观察的心是不可能是实有的，也因为就是这个在入心论里面有一大段的这个内容在解析这个部分，就是所缘的这个就是说我们所分析的尽为空，则能分析的心也无有对境所依的缘故呢，所以没有实有的这种的 存在，所以这个就是涅槃的意思。所以就是那人说这些没有实存这个意思。嗯，所以或许我看今天呢，在这里吗？看一下时间，还有一点时间。然后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闻得闻是经信解受持，世人即为第一稀有。世尊，我现在听闻这样的经典，升起信心，理解其意，受持此经不算难的稀有，最难的稀有的是，在末法五百年时，有人能听到这部经并升起信解，受持，此人才是非常稀有难的。在刚才讲的，就是他当然就是很震撼，非常痛哭流涕的。所以这时候我们不是说。就是他痛哭流涕的，就是须菩提呢，就是涕泪悲泣的这个涕泪，什么说的啊？这是所以说这个原因是说，涕泪悲泣的这个原因是一个是就是自己明白了，另外一个是也要考虑其他的众生，他还是把其他的考虑度。悲心利他的这个好像放在更重要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口气在说，当然他是本来是一个以皆空第一的这种智慧的人，所以对他来讲或许就是极大的这种震撼，但很大的这些加持那和了悟，但是同时呢他会想到说末法的时代如果有人能够听这部经而且升起信心受持这样子的话，那真是极其难得，非常非常稀有难得。这个稀有难得这个部分在前面里面也有，就是说甚其稀有，世尊最极稀有善事，他就是做了那种很大的那种的赞叹，在前面说听到的说，所以在这里面也同样用了这个难得稀有最极稀有这样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未来的众生如果在能够听到这个法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另外一个说之前在有些人有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证悟，所以在大涅槃经里面我用这个就是说预留果依来果和就是能断少分的烦恼。佛性如乳啊，然后不还果这个阿那汉，佛性如烙啊，阿罗汉呢就是灭敌者，犹如这个圣苏，从这独觉辟支佛之实地实住的这种菩萨，犹如殊苏，如来佛性犹如醍醐。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也是有阿含经里面有讲到说如烙变成烙的话就是如先变烙，烙变成圣苏，圣苏变成殊苏，殊苏呢变成醍醐，所以醍醐为第一，就是这种的方式来用这个来讲，就是声闻缘觉就是阿罗汉，然后就我们之前说的预留国，就是须陀含、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罗汉的这个四国呢，就是好像是逐渐在提升他们对于空性的这种了悟的一个程度。所以就像酥油炼从牛奶当中炼出来，最后变成醍醐的之前呢，就是一个过程，从生到熟。其实我作为牧人，我对这个比较清楚的。就是如酪嘛，就是。先是牛奶嘛，牛奶变成这个酪的话，就是品质稍微差一点的这个内容，就是比较酸的，就是做干酪那种，不是有那种嘛，就有点cheese那种的。那像这个cheese是它的沉淀物嘛，cheese的精华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酥生酥， 伸缩和收缩有什么差别呢？就是水积水水排出的程度的差别。如果水排出的程度比较高的话，就是收缩；水比较重的话，伸缩；伸缩的话，稍微容易结那些那个绿的那种叫什么呀？霉菌一样的那种的，就是有些你看有一些酥油的话也一样，放久了以后就味道稍微有一点变的。你这个精华提炼的好的话，那就那种变味的少，能够存放的更长时间，也不会变颜色，也不会这样子。所以更进一步就是我们说芝麻就是从中当中的提纯的整体的这种的酥油加工，不是整体的牛奶加工，然后加热以后整体提出来的这种就是酥油嘛。但是如果你没有就是经过晃摇晃，它自然就是因为加热以后呢自动沉到这个就是最上层的这种的，就是它怎么讲呢，就是结在外面的这个top cream 是不是那种的，就是那种的然后再把它提炼到就是提壶的这种。所以说这个当中呢，我们用龙树菩萨的另外一个教证，就是也有其他的大德藏地的一些在引用的一个说，知此诸法空性，以一切业果依业缘依缘起，稀有又此即稀有，稀起又此即稀起。这明白缘起性空的道理是极其就不可思议的一种的怎么样珍贵的成就，或者是说了解业缘业因果的现前和它的就是空性，就是诸法自性空与缘起见现这业果这些真正了悟的话呢，这个是极其稀有，极其就是美妙，就极其这种妙哉的这种的这样稀有。即稀有，稀奇即稀奇，这样的，就是深解般若意。这个是真正的稀奇，比我们人间呢，就是很多其他的专家学者的名头也好，或者是这样那样的一些身份也好，就是这些都重要。我们上一次前几天尊者不是也在讲吗？他说，就像我们在人动物里面，说。就猫狗的话闻到那个食物的味道的时候，就是耳朵竖起来的，或者眼睛就是很警觉的去看的。他说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讲，听闻到这种灭谛啊，就是空性的这种的讲的时候，好像就心就一下子被怎么样，他知道这个很重要。对于一个动物来讲，那就是食物，这些对他来讲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最欢喜的就是吃饱嘛。可能就是没有病这种的，但是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或者是了解这种现象的和实相的人来讲的话，对于这方面有所了解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解脱烦恼这些就是灭这种二障所致烦恼的障这些是极其重要的无明也好，就是远离这种的。所以这个后面呢，就是说何以故，此人无物，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为什么呢？就是此人以无我相、无人相、就是以无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的相状的执着。所以这个我们已经在之前的内容里面呢也有多次提到过，因为这是它的重点嘛，远离思想的这个重点。所以说根本上面就是具身我执，这个大家可能不观察的话，其实都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很合理的一种人的人性的状态，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其实是，说仔细去观察的话，说一切众生逼苦求乐的为此而奔波，我种种的形色，种种的这种的现象啊，种种的这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相。然后就是因为，就类似于就是经过除了色身和一种自己平时的一种的对于人我的这种的执着以外，还有就是说因为特定的一些名言金句也好，或者是来自于宗教哲学学习生活当中，这样以后来以后认识的，就说什么是我呀，什么是就是无蕴啊，意义啊，这些长段种种这些上面佛法上面了解的，还是就是说在没有佛了解佛法的时候，就主要是如果是从佛法上面了解的话，就是我们要转化这种的，就是类似于遍计所知的那种的心。如果有错误投射，就是我们所说的非礼作揖也好，这些也是这种的做法嘛。就是有些人认为啊，这些都没有什么因果，就是无因而生的，就是随机的，或者是说神性而产生的，神的神力而产生的。那这些有的话，这些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人相，所以有些时候就是看到种种的恒常啊、独立啊、这自在啊，有时候堕入长断见呐、啊，这些上面的就是这种的，然后。知识，执着一切，就是心思、语言、身体上面以及时空当中所现的一切万法，是吧？有时候因此而，我们如果了解空性的话，不会有那么深的情执。因为很多人认为情执是好的、很美好的，用诗句来写，用种种的方式来赞美，然后为情所困、为情所思、所生这样的这些，然后。然后有些人为财为物而执着思生死，有时候为身体而怎么怎么样，别人稍稍这样一下身体冒犯一下，可能就觉得很痛苦。所以说，要进一步的了解无尽呢，就是十二就是根尘尽这些，或者说根尽识的这些，然后怎么产生的无尽无尘，所以。五根的这些关系，所以涅槃啊种种的这些上面呢，就是如果有实存的这种概念，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就是阿罗汉这些呢，就是现在这种寂灭的这种的当中，这也是它的局限。所以说对这些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执着实有的话呢，就是堕入到一众的边际的话，就是众生的这种的相。那另外对于单空、对于无实这些上面无解以后，而就现在更加顽固的一种的状态，就是寿者相，就是我们以前说执山的话，执着山大的这种的，有的话不难铲除，那是但是以这种慢者轻慢的心的执着无的话啊。就空无已经了解的那些上面没有真正的了解的话，那比较难处的。所以这些主要是我们所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法我这些上面呢，人相就是我相、人相、断烦恼、众生寿者是断烦恼以及所知的障碍，这些当中的法我这上面就是说。在小乘里面没有说清楚的意思是说，有些时候讲到无蕴呢是什么呢，就如同这个水泡啊或露水这样讲的一个比喻，但是没有很清楚的说，像在大乘里面的话会很完整的清楚的说色即是空这样的，就是很直接的说这种的问题所在，空即是色，就或者是类似的，但是在小乘佛法里面呢，只是用了一些比喻，就是神缘的这种道路上面，并没有把它就是很直接的把它指出来的那种。然后，没有真正的去深深的去结构的原因呢，就是说无蕴为空这样讲的。但是空的时候呢，那没有说的那么清楚。像大乘佛教里面呢，讲的很多就是外空、内空这些逐步的在 大教典这些里面会分析嘛，就是内外都空，什么是大空，然后无始无终，就是这种的什么，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空，因缘上面去分析，非因缘的这种去分析，然后说空空、离边空、自性空、无相空、究竟空、舍离这种的空、自性不实空、诸法空了这些，然后各种特质或者说我们说的个别的那种的，就是每一个法有它有它的自己的一个就是特定的一种的呈现的一个特点嘛，但是那些特点也是空的，所以说任何实有物的它的我们对我们呈现的其实是空性，所以非实空啊、实有空啊、然后说本空自空他空种种的，所以就是在这些二十空性这些里面有很多这些方面的，所以就是讲的比较彻底的意思对于这些。然后说五蕴不实啊，五蕴无实，这些五蕴当中没有实有来执着一种实有的执着，这个时候呢不是那么有力量，但是如果从就是四边八边这样去分析，有和有的这种执着以无来断除，然后执着无的时候以就是有无都是和非来就是断除的话比较彻底的，所以就是大乘的这一种的了证空性的上面跟小乘的这些有差别。所以我们是说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成立这离四相诸法本性无相的中观的正见，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诸法实相中，我相不存在，人相、众生、寿者相也不存在。所以四百论里面有说，依法性空。即一切空性，以一法空性，然后即一切法空性，然后像这六祖慧能，他是就是真真正正就是有实际这种实证的经验的人，他也说这样的话，说无此四相，是名实相。即是佛心，所以何以故？远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即名诸佛。为什么呢？远离一切有无细论之相，就是真正的佛陀。就是这个又牵扯到这种就是法身佛这种的，所以说。显现的这种四分和空分，这样讲的话，我们说就是这里面说是说真正的就究竟来讲，就是佛指的是这种法身的这种了知空性。世心论是说如来离诸相，我等学如是。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主要是以前有像我们学莲花界论师和摩诃萨的这种对话当中，也有就是说白云和乌云呢就是都能够遮蔽清空的这种角度来讲，就是说一个是断这种诸众的烦恼这些，另外一方面是就是修行本身道本身最重要，就是也要了解怎么讲呢？超越，我觉得意思，善恶，这些有一般的时候，以佛法好像就是一个善恶的取舍一样，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就是行善就是一切的修行，但是说最终行善和作恶仅仅没有智慧的这种修行的话，还是在轮回里面三善道和三恶趣的这种因，所以智慧来超越，所以类似的。就是说道法或者是形象这些呢，虽然对修道次第修道当中的人来讲非常重要，很重要，就像你渡河彼岸的时候说不要这个拖着船，是说这个情况，但并没有说渡河前就把船扔了就不需要了，没有这样说。 但是重点是说，我们因为执着的习气很重的情况下呢，就是着重强调说，最终来讲，需要了解一切法的本质，就包括道本身也是需要超越的这一次道国，就合一的这个可以说。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今天先到这里。然后愿大家能够有所体悟，有所领会，有所证悟，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就须菩提的这种，就是涕泪悲泣这样子，多少有一些感动肯定，然后就是在这种的一些正规的法要上面呢，就是产生恭敬心的基础上去多闻思，然后多运用在这些修行当中，有些个别的句子可能重要的一些要点记住，这非常重要，所以这是就是或者也好，临死也好，去死后中阴当中都有极大的加持，因为这种深意的教法，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